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各行业法轮功学员敬祝师尊新年好；辽宁法轮功学员张贵生又被网判三年；江苏赵清香被网判三年三个月，现下落不明；原河北省610办公室副主任朱宪军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灾难四起的动荡年代，人们迎来了2023年。中国大陆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川、浙江、重庆等各省市的各行各业的法轮大法弟子们，怀着无比思念和感恩的心，遥拜师尊，新年快乐。法轮功学员表示，在新的一年里，法轮大法弟子们会更加成熟，让更多的世人明真相得救度，让苦难的心沐浴法光。愿法轮大法的光辉红贯全苍宇，愿师尊展欢颜。一首诗歌表达法轮功学员的心声：您就是光，照耀万物；您就是水，滋润着一切生命；您是我们的师父，怀抱着无量无尽的生灵；您来到人世间，牵起我们的手，我们将不负师恩，兑现来时的愿。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张贵生先生2022年7月被本溪市明山派出所警察非法入室绑架，非法关押。12月22号，张贵生被本溪市南分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现年72岁的张贵生2022年7月13号被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明山派出所李非凡等警察入室绑架，抢劫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后被劫持到本溪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11月18号，张贵生被本溪市南分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本溪市南分区法院。因疫情为借口，他的亲友及辩护律师都无法与他会面。张贵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于2002年被本溪市坪山区法院网判12年。在辽宁省锦州监狱遭受了暴瞪、上大抻、整夜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2007年被狱警关小号迫害，险些失去生命。近日得知，张贵生已被南分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中旬得知，江苏省苏州市法轮功学员赵清香女士被非法关押在苏州黄岱第四看守所一年多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目前，赵清香被非法关押地点不明。现年39岁的赵清香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凡事为别人着想。她说，是我师父教我真正成为一个好人。2021年11月，赵清香为了让百姓了解真相，不受中共谎言蒙蔽，给路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苏州市苏锦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过程中，警察没有任何法律文件，不给抢走的物品清单，只有一张非法拘留通知书。家属发现，拘留通知书上的日期竟是第二天。赵清香被警察劫持到苏锦派出所，被通宵非法审讯之后，被非法关押到苏州黄岱第四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赵清香被锁在审讯犯人的铁椅子上，不让睡觉，不让喝水吃饭。目前得知，赵清香已被吴江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三个月，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国际人权日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以及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原河北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副主任朱宪军在此次递交的名单当中。朱宪军，男，现年56岁，现任河北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2009年至2019年，他任河北省委防范办610办公室副主任。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河北省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系统等紧紧追随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对该省法轮功学员实施了大规模的残酷迫害，致使河北省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明慧网资料统计，经核实的河北省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548人。朱宪军在任河北省委610办公室副主任近10年的时间，先后在时任省政法委书记张越的指挥操控下，充当马前卒，不遗余力地参与和实施对该省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2013年，朱宪军被明慧网公布为河北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恶人之一。他应对其任职期间在河北省范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致死、致残等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3年新年来临之际，为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感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莫斯科、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办活动，恭祝师父新年好。美国洛杉矶法轮大法学员齐聚南加州世界旅游胜地圣莫尼卡海滩公园，集体练功弘法，感恩李洪志师父慈悲救度，恭祝师尊新年好。美国大纽约地区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怀着崇敬和感恩的心欢歌载舞，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贺新年快乐，感恩师尊传出宇宙大法，救度众生于危难之中。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魁北克城、舍布鲁克不同族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法轮功学员怀着感恩之心，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表达新年的问候，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感恩师尊将法轮大法传世。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广场给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感谢师恩厚道。台湾云林、花莲、嘉义及台南三县市台东法轮功学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齐声恭贺，恭贺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表达对师父最崇高的敬意和无尽感恩。香港青年法轮功学员阿东说，近几年来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不少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都离开自己的故土，移民到他乡。我不能只是把自己的小船驶往终点，因为大海中还有很多迷途的小船。我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认识到的真相都告诉给他们，分享给他们。阿东说，祝师父新年快乐，弟子会尽力把更多人带到船上来，去往真正的目的地。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657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改变常人观念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3月26日。最近见到很多同修都在念叨怎么做到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的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在这方面有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们想从根本上有所改变，首先得先弄清根子在哪。举个例子，有时我正跟同修说话，来了同修的常人亲戚或朋友，同修跟常人亲戚朋友讲完真相后，由于跟常人比较放松，开始大谈孩子上学得找个好学校，我怎么给找了个好专业，以后能有好工作，能在人中立足。这番话不是出自对常人礼貌的应答，掩饰不住中流露出了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发现同修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东西与我好像哪点不一样，最开始我以为我不对了，我是不是修过头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是不是应该留有常人的观念。因为不只是一两个同修是这样，这个时候我往往只是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事。我身边的同修都是讲真相做得非常好的，我觉得救人做得好就行了，修炼路不同，也许同修就是那样修法。可是在长时间之后，发现同修有出现严重病业假象干扰，学法犯困等，我开始认真琢磨这个事。那么我平时是逆着人的观念认识的，人认为好的我就反过来认为不好，从开始的扭转意志到后来观念成型，一出来就是与人的观念相反的。看到很多同修在很多问题上的根本认识与常人是一致的，我觉得这就是同修们没意识到的，正在念叨的，需要改变的那个根本。我理解我们什么都应该做得最好，但我们与常人对好坏的那种认识是有根本区别的，否则的话只是人做事，只是做大法的事上与常人有区别，而在思想观念上与自己的过去与常人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修炼就是要改变这种观念，改变这种根本的东西。同时这一件事还反映出很多不易觉察的心，如在给家庭设计的长久计划中，可看到同修没有正法时间观念，这点也不容易分辨。有时我们往往用不执着正法时间等掩盖了很多心，有的把从根本上没信神的心都掩盖住了，还有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了的心，没认识到这些事不是你能安排的等等。那么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假如被旧势力抓住借口，磨难来了往往找不到真正原因，或找得非常表面，因为你是在维护你的根本执着的基点上去找的，此时你认识的基点是人中的好才是好，想找出是什么阻挡你得到人中的好处，你在尽力维护的东西这时和常人是一致的，那么这时你的找执着其实是在维护根本执着，其实正是你应该修去的、放下的、改变的。从一句话一件事中可以连带出很多根子上的东西，我们往往就是被这些根本的人的东西制约着，所以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学法看不到法理的显现， 所以说我们得从根子上摆正，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先看看根本上与常人一样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解答学员问题时说，弟子反复通读转法轮，总觉得领会不出有关正法部分的内涵，是不是悟性太差的原因？师，你想从字上看到转法轮里面有今天我叫你正法的事，你永远都看不到。作为一个修炼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应该做什么？从转法轮中你就能够认识到，从法理上你能够知道，不但能认识到这一步，具体怎么做，能够怎么样做好，你再继续看书，下一步的事你还能够看得到，还能点给你，还不止这些呢，到最后一步还能点给你呢，不管你修多高都在这里，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都在这里了，你要找表面的字你翻不出来。我最近学法，在转法轮中看到的都是师父上面讲到的，在学法中进到似乎没有一丝杂念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学法。由过去在转法轮表面法理的基础上星星点点的看到一些法理内涵，到现在像通脉一样整体在大面积覆盖，还出现同时看到三层不同的法理的显现，并且有法中不明白的问题平时想过之后能自动存储起来，在学法时不用想了，一遍学法中全部得到解答。我理解要有根本的改变才会有大的变化，才能出现这些状态。我理解学好法不只是学法，而是救度众生的事会做得更好。静心学法也不是找清净地方，是心静，也不是数量大，是质量高。再有，我在转法轮超过表面法理中证悟到的东西，我没跟谁解释过一句，也不是单纯为了修口，而是说出来就不是味儿了，平淡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知道有些状态不是轰轰烈烈的，因为这时我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都得自己在法中去证悟，得扎扎实实的掌功。我觉得是越来越近，也不是刻意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近两年来我注重做到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的做到是修，和在改变自己人的根本的东西上下功夫，在放下人时的苦过之后，体悟到了在法中得到的甜，就按师父讲的去做，做到一分，学法就突破一分，从法中就会得到一分。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以上是自己对改变人的观念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去人的壳，精进实修。走过了十几年的修炼道路，修炼的路上有过勇猛精进，也有过被常人的名利情所带动，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总觉得有一层壳而不能精进。直到最近一年，经常反问自己，到底什么是修炼？我在修吗？我在真修吗？也看了无数同修的交流文章，常常为同修对法坚如磐石的信，也为同修在法中修出的纯净慈悲而感动。反思自己为什么在很多事上法理也明白， 就是做不到。直到最近通过大量的学法，破去了对生死的壳、不信法的壳、无神论的壳，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修炼，才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才真正的在法中修炼着自己，才在法理上真正的提高上来。和同修交流后把它写出来，与在这方面法理还不清晰的同修交流，共同在法理上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完成自己的历史大愿，兑现誓约，真正去掉人的壳。我在人中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第一次看转法轮，我是在一天内看完的，明白了这就是自己人生的追求，也是自己来在世上的真愿。在这十几年的修炼道路中，一段时间勇猛精进，但不长时间就被常人的名利情所带动，又忙于常人的事，一直处于这种反反复复的境地，到最后也就变得麻木。这种状态自己也想冲破，但一段时间后又处于原状，心里又急又无可奈何。也看了无数同修的交流文章，常常为同修对法坚如磐石的信，也为同修在法中修出的纯净慈悲而感动，反思自己为什么在很多事上法理也明白，就是做不到。直到最近一年，经常反问自己，到底什么是修炼，如何修炼，我在修吗？后来决定大量学法、抄法、背法。我准备了几本厚的笔记本，抄师父后期的讲法，同时大量的通读各地讲法。在读法时，力求让自己的整个身心完全融于法中，特别是在今年的寒假期间，白天和孩子通读师父从1999年到2011年的讲法，一天八九个小时的学法，晚上背红银三，由前期的心烦意乱到后期逐渐的能静心学法。在学到师尊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时，师父讲，人的分子细胞是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由更微观粒子构成的，越微观的粒子能量越大。大家知道，人那个身体埋在土里头，表面的细胞是分子组成的，这个细胞可以烂掉，那分子烂不掉，对不对？那原子更烂不掉，是不是？那么你的那部分去哪里了？人的思想不都是你自己表面想出来的？有些人突然间讲出的话都是哪里来的？不都是你深思熟虑的讲出的每一句话？是你不同的，从表面粒子到很微观构成的你都在起作用。你整个的生命由最微观的粒子到表面的粒子同时构成了你。所以你的生命不仅是简简单单的表面的细胞这么一层。对于人的生命来讲，表面这点只是去掉了一层表皮而已，转生时又会换新的表皮，可真正的你不可能被土埋上之后烂掉，那土不会解体原子，甚至于分子它也解体不了，原子解体就是大爆炸，人体范围的核爆可以毁掉一座城市，是这样吧？那你去哪里了？觉得突然间明白了法理，觉得生死已经和我没关系了，这是境界上的提升。我真正体会到境界提升的美妙，那不是强为，而是就是那么回事。在社会中，以前别人提到谁死了，我会站在人的角度上思考，而现在我认为这就是因缘。我终于明白人的这层壳破掉了，思想也发生变化，生死观可以在大量学法中去掉，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壳，阻碍着修炼的路。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很多事上法理也明白，就是做不到。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有的同修修得那么稳健，那么精进，那么大的慈悲心救度众生，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因为已经走过了人神之关，是神在同化法，是神在救人，是真的达到了那样的境界层次。 人的这层壳是阻碍我们精进救度众生的巨大障碍。回想我这十几年来的修炼，像在一个房子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些景象，但从没有走出这扇门。在房里想的再多，看的再多，也是在想象，和现实是脱节的。当走出这扇门时，才走进真正的现实，才走得越来越远。而生死观就是我们的这扇门，冲出这扇门，你才是真正的修炼，你才能在遇到问题时动的是正念。当我明白这层理时，我觉得身体一震，我知道我也会像同修一样在法中精进了，我终于会修炼了，也为自己感到羞愧。十几年啊，写出这段体会，也想给还像我以前状态的同修一些借鉴，赶快破掉人的壳，抓住这万古机缘。由于冲破了人的壳，在思考问题时也能用法来衡量了。发正念时感到自己的身体非常大，有时能红盖一方天体，能力也大了。整点的正念能发一个多小时，我体会到了学法的重要，特别是已经掉队的。如果不是特别大量的学法，还动不了，也破不了你那厚厚的壳，你就不能在法上真正的提高上来。我决定背转法轮，我想把书脱稿背下来。我先一段一段的背，然后再连成一章节，直到这一节能脱稿背下，再背下面的内容。只要有时间，能背三四个小时，也体会到学法中的美妙。我在背到练功为什么不长功时，我感到不信法的壳破掉了。在背红银三时，无神论的壳破掉了。我终于明白了，这是压得我十几年来不能在法上修的三座大山，终于土崩瓦解了。随之而来的是思想和身体的巨大变化。遇事时，我也能用法理衡量了。我觉得宇宙的理就是这样的。去人心并不难，去人心并不难，难就难在两个方面：一，人心观念和真我分不清；二，各种人心观念强过你真正的自我。个人认识，当你人心观念和自我搅在一起时，学法多，自我强一些，也就精进一些，但你并没有真正的跳出来，时间一长又逐渐的被拖下去，各种人心又强起来，另一方面你的自我也没他强，你就走不过去，所以造成有些事情你自己也知道应该按法的要求做，可还是按照人中的做了，做完了就后悔。其实是人的这层壳阻碍着你，只有人的壳破掉了，你真正的自我强大起来，神起来，去起人心来就不难了。一次和同修交流，谈起劳教时的情况，他说当时也知道应该如何做，但就是做不到，正念就是出不来。师父也再三点化他，也明白法理，就是不敢。其实当你人的壳没破时，即使看大法的书，从上面也明白了许多理，讲的也是头头是道，那是没用的。有时看到同修的体会，看到同修面对邪恶时的坦然，救人时出的慈悲，正念出来时显得神威，感到自己和同修好像一步之遥，好像自己也能做到，其实差远了。那是同修强大的正念场在带动着你，做好的他们的壳早就破了，他们已经达到了那个境界，是神在助师，是神在救人。当我修去这层壳时，人心观念再出现时，我已有能力处理掉他们，已没有了以前修心时的艰难。前段时间单位业务考试，按以往的情况，我也会准备好资料带到考场抄，反正大家都抄。自欺欺人的说，可以节约时间学法看书，哪有时间学常人的东西。 其实这也是在推波逐流，不符合法的要求，用滑下来的力要求自己。思考之后，我决定这次考试不抄，自己看书。当这一念定下来时，有两位同事把复印成很小便于携带进考场的资料给我。我的心动了一下，但很快平静下来，已经没有了以前的人心挣扎。抄吧不符合法的要求，不抄吧心里不太平衡，感觉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宇宙的生命在看着我，我要作证。不仅在这件事上，以后遇到任何事都应该按法的要求归正自己，让一丝一念都在法上，真正在大法中洗净自己，踏踏实实的提高。还有的人心是在发正念中去的，发正念时让自己修好的那面身体很大，这边的身体尽量不动念，当有杂念出来时，立即查找是从哪儿来的，哪颗心带来的，发正念这么神圣的事，它为什么敢上来，随之就灭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正念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静。这也更加让我体会到，我们的能力来源于法中，我们是法中的一个粒子。当你同化法时，法的威力就会在你身上体现。只有当你真的提高上来，破去人的壳，你才能真的强大起来，你的正念才会出来。最关键的是，你必须先破去人的壳，这也是分水岭，你才能真的走出来，真的在法上突破，真的提高着自己。当我走过来时，我觉得自己的一念可劈山，我也体会到了在法中修境界的提升，法理的展现，神通的开启。什么叫人？什么叫神？什么叫道？什么叫佛？这是一个层次和境界。当我们没有褪去人的壳，人的观念就占主导。当你褪去了人的壳，你就是神。生死是关键的一关，放下生死即是神。在过心性关或过劫难时，你清醒强大，用法理指导自己，就不会陷在人中，你才能清醒地走过。我们去人心的痛苦，其实是放不下人心的痛苦，也就是你不想放弃它。这是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不放，这也就是我在人中这么长时间不能精进的原因。经过这段时间的实修，在法上真正的提升起来，我看到我们地区有不少像我一样的同修，他们也和我以前一样，苦于不知如何突破，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我把如何突破三层壳后的思想境界的变化和他们做了详细的交流，希望他们能尽快突破，在法上真正提升上来。当我们真正在法上形成坚不可破的整体，这才是邪恶最害怕的，这才能真正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完成好我们的使命。修好自己，才能真正的救人。现在的人受无神论的毒害非常深，再加上邪党几十年的灌输，很多人已经不能理智地听真相。要救这样的人，对我们自身的要求也高了。我想，如果我们修得好，慈悲心大，能量强，就能快速灭尽他们身后的邪灵烂鬼，并通过简短的交流破解他的执着，把真相讲透。前段时间单位组织了一次旅游，我和一位老师一组，我想如何和他讲真相。我知道他是邪党党员，晚上睡觉前，我指着桌上的电话说，如果你从小别人就告诉你叫耳机，你也叫了几十年，现在我告诉你叫电话，你有何感想？他说不相信。我说对，就像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无神论，从小被灌输的邪党理论，而马克思年轻时就加入了撒旦教，他们诅咒全人类下地狱。撒旦的来源是什么？我就从失乐园讲起。上帝宣布其独子为天使，天君的首领， 统帅天国。大天使撒旦不服，召集许多天使发动了叛乱，但叛乱失败，他们被神之子用雷火击败，坠入地狱火湖之中。这些失败的天使被称作魔鬼。在地狱中，撒旦不服输，成立了万魔教，并再次讨论引诱人类归顺魔教。撒旦找到了上帝刚创造出来的伊甸园，引诱夏娃吃了智慧果。上帝知道后大发雷霆，派神子宣布夏娃分娩时要受痛苦，并要永远服从亚当。亚当要为每日的面包劳苦一生，汗流浃背。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从此走向了贫瘠的土地。所以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才是这样的生活方式。马克思在写《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加入了撒旦教。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0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100年中，像瘟疫般在全世界泛滥，屠杀了上亿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灵魂。所以，凡是共产党的国家都充满了杀戮、谎言、贫穷。他知道，在正常的国度是不能被接受的，特别是在这个有5000年神传文化的中国，更不可能有他的立足之地。所以，他用谎言和阴谋夺得政权后，所做的就是通过杀戮来制造恐怖，如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有8000万，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再通过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斩断你与上天之间的联系，认为善恶有报、轮回转生都是迷信，所以失去了信仰的中国现在灾难遍地，人骗人，毒食物满街都是，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因为你从小到大都被灌输人是猴子变的，无神无鬼，所以你做梦也想不到共产党是个邪灵，也就是撒旦。现在天要灭这个邪灵，你将随着他遭殃，因你在入党团队时曾经对着他宣誓，把整个生命献给他。成千上万的党团队员就是他的细胞，当天要灭他时，你也将随着他一同灭亡。你可能说，我也没随着他干坏事呀，为什么要随着他一起灭亡？这就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原因，只因为你是无辜的，不愿看到你与邪灵一同毁灭。只要你化名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天灭中共时，你将不会随着他遭殃，你一定会为自己做出的决定而感到庆幸。现在已有超过4亿多民众退党、退团、退队。他听明白了，我又给他背了红银三的一些诗词。最后他说，给我看书吧，一个生命有救了。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只有清醒的修炼才能走正修炼的路，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在注视正法接近尾声的今天，我们要真正清醒了，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无条件地向内找，不给旧势力留任何可钻的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学好法，保持坚定的正念。只有信师信法，才能紧跟正法进程，随师还。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在正法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全身心投入救人，多救人，救更多的人，兑现自己世前的誓愿，了却此生注师世间行的宏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阿根廷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我的大道无形的修炼之路，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住在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约20公里的一座城市，我的职业是一名心理学家，我的工作是试图帮助普通人缓解各种痛苦。在从事我的职业时，我注意到许多痛苦的根源是恐惧。随着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理解到人有身体就会有痛苦，而人心业力就是痛苦的根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嘛，到哪一天要得病，到哪一天要遇到什么麻烦事，到哪一天说不定就得精神病，或者是一命呜呼了。常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员跟我交流时说，人没有了信仰，没有信仰却没有正的价值观，也就得不到高层生命的帮助。人迷失了，如果他们没有金钱、爱情、名誉，他们就会感到空虚和痛苦，他们不能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许多人把这些东西奉为神明。同修的这番话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末法不只是指佛教末法，而是人类社会没有维持道德的心法约束了。在心理辅导中，病人谈起他们的苦难时，我总是尽量用我从学练大法中理解到的法理给他们讲。当我在法上的时候，思路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当我用我理解的大法的法理跟病人谈时，他们很震惊，一听就解开了他们的痛苦，让他们知道如何做个好人，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他们总是很感激，并牢牢记住这些话，因为他们不时会在我们以后的谈话中回顾这些话。随着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我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在工作时的经历。我有一个病人，他时常有莫名的恐惧，他说他很害怕，因为他有预感或在梦中看到的东西后来经常成真。起初我从理性的角度研究他的痛苦，他的逻辑性很好，但是总是有些东西阻止了这个人解开他的痛苦，停止恐惧。很明显，他的天目是开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到恐惧，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他还说他不像常人那样去追求物质利益，那样做很可怜。他说的话听上去很耳熟，当他说常人这个词时，我清楚地明白，我一直以来试图帮助他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我必须从法上去讲。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非常生动、非常美丽的梦，然而同时也有黑暗的一面，就像是黑胶唱片背面常说的 B 面。他说那个梦里有水化作的彩山，一切都妙不可言，美不胜收。他正像诺亚一样在那些水域里行走。他和一个朋友一起游览了一些类似于七种颜色的山，他从一侧进入，从另一侧离开。他们看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那是一场东方芭蕾舞，舞蹈演员穿着淡蓝色、黄色或橙色的服装，演出非常精彩。他也看到了有黑色的人虐待舞蹈演员， 演出的故事中提到一本书，那本书解释了那里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他很想得到这本书，但他没有钱，他感到非常痛苦。在那一刻，虽然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还是问了他这本书是什么颜色的。他回答说，蓝色或浅蓝色。我说，那你得看转法轮，你梦到的舞蹈团是神韵，中共在迫害他们的信仰，那本书里有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还有你一直在寻找的所有答案。那本书在网上免费提供，如果你想要印刷版的，我可以联系当地法轮大法协会的人，他们会提供。他那因无法得到这本书而感到的痛苦的表情变成了惊讶的表情，泪流满面，兴奋而如释重负地说，我不敢相信你会告诉我这个。因为他的抽泣声使他的话语断断续续。他说，我要那本书，我要看。我给他发了书的照片，法轮大法官方网站的链接，PDF 版的书，神韵官方网站链接和带有干净世界二维码的卡片照片。他非常感谢我提供这些材料和信息，并告诉我这本书很漂亮，那个演出和他梦中的一模一样。他很期待神韵来阿根廷时能看到演出。我深深感受到大法的伟大，师父对每位有缘的众生的慈悲。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超自然体验的一部分，更不要说在我的工作中了，这好像是很遥远的事，可是奇迹就是这样发生了。一，从法上看心理学职业。在和同修交流时，让我觉得心理学和我们在修炼路上学到的东西是相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止一次问自己是否必须继续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工作，我甚至寻找其他类型的工作。通过与当地的同修交流，特别是一位同修的问题让我反省。他问换一份工作是否能让我有今天的时间做好大法的事情。我认为应该继续做我的心理学工作，我不再找其他与心理学无关的工作。在这过程中，也让我看到并放下了想做某些事情而不愿做其他工作的执着。我也在悟，向内找，看我对常人讲法轮功超常的法理对不对。我想，只要我从法上讲，讲道理，就没有问题。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生活方式去修炼，只要师父说他是可以的，你们就尽管去按照常人的生活方式去做，因为你们的路就是这样走的，人就得用这样的方式得度。师父的法告诉我，不管做什么事，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摆正，这使我们能够从修炼者的角度思考、说话和工作。师父也让我知道了什么环境都是修炼的地方。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我想我必须在这里做好心理学家的工作。修读研究生课程的时候，让我能够在学术和研究领域向有缘人讲清真相。有的同事有兴趣，他们感谢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 并为他们提供了信息和真相资料，但也有不听的。这时我悟到，至少有两方面是我必须要注意的。一是我要像大法中说的那样，我要提高我的心性；另一个方面是我要启迪他们的佛性。我想到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我看到许多其他心理学专业人士相信灵性，他们努力寻找他们所研究的理论中找不到的答案，并等待知道正确的道路。二，修口。我发现，当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时，事情就很顺利。反之，如果我不在法上，事情就不顺，并带来不好的后果。自己因为没有做到修口，没有及时看清救度众生工作的重要性，我曾有过非常可怕的教训。一次，一位患者在一周前无故取消了他的预约。在下一次的诊疗中，他说他不会继续咨询，因为他对我说的话感到不舒服。他发现我说话的方式很伤人，这几天一直折磨着他。我心想，惭愧啊，我是练功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我深感遗憾，我没有做好我应该做的，没有下一次可以弥补。时间不等人，有些事情没做好就没有机会了。我也意识到自己没有修口，还在继续伤害身边的好几个人，甚至还影响了一位同修。我可以看到我做错了什么，但并非在每种情况下我都能有机会挽回损失。我发现，当我认为对方错了，我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变成一种毫不掩饰的、伤人的或赤裸裸的讽刺，又使它变成了残酷的嘲弄。最糟糕的是，我在不知不觉中做了这件事。我认为我看事情是敏锐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只是看事情是否合理和真实。我认为我很能干，很优秀。我的特点是对不理性的人没有耐心。我应该先看自己，然后看我是否应该说以及如何说。我指出别人的不足，我必须回头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必须在一举一动中首先为他人着想，即使是在小事上。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的学法，注重修炼。现在我明白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的一生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是为了我们的提高。我体悟到，即使在我还不认识大法，师父就已经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为了今天。我可以成为大法弟子的一员。在大道无形的修炼道路上，我有责任好好的走好每一天，直到最后一天。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如有理解不正确的地方，谢谢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呀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